今天是2009年6月27号，咱们这次这个学真实一品的讲座是最后一次，暂时后边还没安排，后边这个以后有没有安排，看因缘了，你们可以注意那个居士林的安排，咱们都听居士林的。这次呢准备这样，就是咱们先把论文讲完，然后呢接着回答那个就是怎么样实证，就是这个接着回答这个问题，大概咱们就这么两个内容，内容还是挺多的，所以咱们就抓紧时间开始。翻到25页，从这个倒数第三行开始吧。云何自性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就是什么是自性假立寻思。我们前边讲了这个在那儿寻思这个自性假立，说我们凡夫所执着的一切法，他的自性呢全是假安立的，都不是我们看到的摸到的听到的，都是这个用语言这个就是猜出来的，都是假安立的。我们根据这个道理呢寻思寻思呢，这个就是寻思达到圣解之后呢，多次重复就会引发如实智，说我达到什么状况，就是把这个自性假立寻思到了达到了如实智的程度呢，下边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咱们看你达到什么样的情况，就算你自性寻思成功了，就现在我们还不是如实智，还是这个相似这个就是用这个语言来描述的。我们老要有这么一个观念，我们人搞的这一套语言，什么名字呀、语言呐、说啊、想啊，这跟事实啊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们这是另搞了一套。我们为什么要另搞一套呢？因为我们看不见事实。你要是不让我们搞这一套，我们又看不见真的，那我们人就没法动了。在我们看到事实之前，看到真实情况之前呢，我们还就得靠这一套假的在这儿这个装模作样的这么折腾，才能折腾。这个什么时候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佛法，这个佛不是有时候他会这么说，他说我49年没说一个字儿，这是说什么呀？是说佛证的那个真实的境界，佛证的那个真实的佛法，真正佛证到的那个法就是真实境界，一个字儿没说。为什么呀？那用字儿说不了，所以呢他给我们怎么办呢？就是假安立，用我们能听懂的语言，用我们这个看见的颜色声音，这样给我们假安立一套佛法。我们现在是连佛法也是假安立的，用语言假安立的。只是这个这两种假呢，这个咱们前面也讲过，我们凡夫假安立的这个呢是没那么回事，我们硬这么说。比如说没物质，我们硬说有物质，这叫无体随情假，就是没有那个东西，就是随着这个有情的执着，那么说，这是我们安立的东西。佛安立的就不一样了，佛安立的佛法呢是有体施设假，是有那个东西。比如说佛说三界为有心，三界所有为是一心，佛说的这话呢有体真的有那个心，真的是有那个东西，但是呢他让你看不到那个他看正道的那个心，只好给我们用语言来假施设一个就是三界为心的道理，这样的话来给我们讲。现在呢我们就是根据佛假安立的这个说自性都没有，自性都是假立的，根据这个道理呢，现在我们要学到什么程度，就算达到像佛菩萨那样是如实智了呢？下边回答，为诸菩萨于自性假立寻思，唯有自性假立矣。什么叫唯有呢？就是我们凡夫自性假立的这自性这一套啊，就只是自性假立，就只是在那假安立的自性，没除此之外没有多的东西，就纯粹是假安立的，仅仅是假安立的，完全是假安立的。世界上你比如说我们说物质有，这纯粹是假安立的，就是 实际上佛正道的真实境界里头，那是一点点物质都没有，哎，连一个什么夸克什么你能想象到的物质的东西一点点都没有，就是说纯粹是假安立的。哎，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包括我们凡夫假安立的这种精神，哎，那也是五花八门各种的猜测，各种的那个都是这个戏论，都是那个没有根据的，因为他没见过真实啊，都是人们乱猜测的，都是没有的。所以说自性假立呢，唯有自性假立，就是说你知道它纯粹就是假安立的，根本没有那么那些东西。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多次熏习达到圣解之后呢，如实通达了知色等想事中，这个色等想事呢，狭义的就可以理解成我们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这色等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个想事，我们在我们想法当中的事儿，就是所谓的五个凡夫限量，就是在这个五个凡夫限量中，在这五个凡夫限量上，所有自性假立，我们所有安立的自性都是靠在这个上面安立的。我们要是看不见色声香味触，我们就什么也安立不起来，连安立的材料都没有。所以呢，我们是在这五个就是色等想事上安立的所有自性，非彼是自性，并不是那个事儿的本来面目，并不是它的真的本身。而四比是自性显现，但是呢它不是那个真的那个事儿的本身，但是呢它是跟那个真的事儿本身呢相似，就是有相似的地方，相似显现出来。说为什么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凡夫限量它不是这个事儿的自性，它不是它本身，我们这个认为它是真实的，那是不对的。就真实的事儿不是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样子，或者说这五个凡夫限量不是那个事儿的字体，不是它本身。而四比是自性显现，它是跟那个字体啊有相像的地方，一个相似的显现，相似的显现。说什么地方相似呢？就是那个本身，现在我们知道了，世界上存在唯有心，我们心里头是什么东西，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哎，我们心里头啊没有别的材料，你要是以后能这个成出地菩萨，能成佛，你看到所有众生心的时候，你一看那个心里头啊就是这五种材料，就是颜色、声音、什么这个几种感觉，哎，就是这五种材料。但是他那个新的那个里头的这五种材料的那个样子呀，跟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不一样，哎，不一样。你比如说，怎么不一样呢？咱们也那个简单说，猜一个啊，这都是猜了，因为我也没见过，这就是根据这个经论来猜了。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呀，我们感觉这个颜色就感觉它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不是我眼睛显现出来的。好像那个凳子上、桌子上，它本身就有颜色，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感觉这个颜色呀是很稳定，就是在这儿客观存在，是不动的、不变的，很稳定。一个它是客观存在的，是在外边客观存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感觉它呀不变，就是它那个很稳定。但是在这个你看到众生心里的颜色的时候，它是什么呢？第一，它不是客观存在，它就是在你心里的一个那个熏的记忆嘛，显现出来就是记忆，显现出来一个想法，这是第一。第二呢，它不一点不稳定，刹那生灭的，很不稳定，就是一个想法嘛，哎，想法记进去，想法又兜出来，哎，一点不稳定，哎，就是既不是客观的，它是主观的，然后呢还很不稳定。所以呢，你到正到这个三界这个所有众生心的时候啊，它跟你现在看到的这色声凡夫感觉完全不同，哎，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感觉色声香味触呢都是外在的，哎，就好像我这个人不在了，色声香味触还在那儿，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实际上是这个 就是外边根本没有色声香味触，这个是一般人听起来好像这个很奇怪，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科学都是承认这个的。你去看那科学声音的定义，声音是什么呢？也是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叫听觉器官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主观的东西。咱们这个前边讲心经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就是说这五种感觉啊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但是我们凡夫在它现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凡夫由于无始以来就是这样的感觉，结果呢我们就感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个最大的不同。感觉大不一样。所以说呢它是似比是智性显现，就是说什么叫相似呢？哪儿相似呢？心里头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我们呢显现出来呢还就是这五种材料，这个相似，没有新鲜的，没有第六种，这个相似。相似是有像的地方，有不像的地方。像的地方就是说你材料是五种，它拿出来还是五种。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感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它一显现出来，我们就感觉是客观存在的，是在我外边的，是很稳定的，没有我也有它，变成颠倒感觉了。所以说，似比是自性显现。这个似比是自性显现呢，也可以理解成一个总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像那个事儿的自性显现出来了，你比如说我们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我们就认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物质的，我们现在这个感觉虽然是这个没有直接感觉到物质，我们是根据色声香味触推想猜测这个桌子后边是有一个物质。你也可以理解成什么相似显现的，就是说好像是有一个物质啊显现出来了，我们是这种感觉。说没有物质怎么会我们感觉说好像真的有物质显现出来呢？完全是我们的错觉。这个错觉是哪来的呢？就是前生熏习进去的，前生前前生，包括前一刹那你刚进门的时候你还认为这个地是真的，门是真的，我得推开的，像这些执着全都熏成这个种子。我们后边的这个感觉呢，就是建筑在这些基础上的，就是这些错觉。如果你前边不熏习这些错觉，你现在就不会升起这些错觉，因为你前边熏习这个错觉太多了，所以呢它已经习惯成自然，很自然就升起这些错觉，对，很自然我们就感觉外边有物质，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凡夫现量呢，它不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是世界的自性，但是呢它好像是世界的自性显现出来，好像世界自性就是那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错误的错觉，这个错误的颠倒见呢，就是我们前边颠倒见熏习进去的，是我们的记忆。现在呢记忆又出来了，你要用这个例子，就是杯弓蛇影那个例子，他记忆当中认为自己喝进去一条蛇，他就记忆了很多，说这个蛇正在动，这个蛇正在到哪儿了，什么他想象了很多，这儿疼他也觉得是不是这个蛇咬的呀，是不是这个，他把这些所有的他的感觉都跟这个蛇联系起来，都认为是这个蛇引起的。他这么反复的熏习多了，你比如说假如说他病了一个月了，他一醒，他那个一有感觉，他很自然的就认为这是那个蛇在动，这是那个蛇引起的感觉。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他的蛇就是我们的认为的物质，本来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把所有的感觉都跟一个叫物质的这个名词联系起来，实际上物质我们谁也没见过，我们就想象说有一种物质，我们都认为就是它引起的，结果呢熏习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呢，一感觉，甚至你连名还没起，就是说那个刚生下来的孩子，他也对外界的这个客观存在非常相信。他躺在那个床上，他也那个不怕说这床会不会塌了呀，他也不会有这个是不是五蕴皆空啊，他不会有这个想法，他认为那个外边踏踏实实的，他很相信，虽然没起名他也是这个非常相信。 这是一个，就是说你呢在理论上，这是还是在理论上，在理论上你知道啊，就是说我们所有安乐的自性啊，全都是我们人，仅仅是我们人假安乐的，实际上没那么回事，它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它只是好像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显现出来，实际上错了，这是个错觉。这是第一步，还是理论上的。再看第二步，就两句话，就是说你证到你达到这两句话的水平，你就算达到如实智了。第一句你知道所有自性假立啊都是瞎掰，第二句又能了知彼是自性，哎，你又能了解和知道这些事儿，就是说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种限量它的自性，它的本体犹如变化，这个是真的，它那个自性了啊，犹如变化，影像响应光影水月焰水梦幻相似显现，而非彼体。这第二句话呀，你实际上就得这个了知啊，就真的知道了，就真的你得证到，你得看见，说你就知道这个世界的本来本体啊，它呢咱们现在直接就说心啊，这个众生心，它呢好像变化响应什么这些，举了很多例子，它的这个显现呢是相似显现，就是我们的心对外边的显现，显现出来啊是相似显现，不是把它的本体显现出来，就是你是心就显现出心来不就完了吗？不是这样，它是相似显现。说为什么它不如实显现呢？因为你没有把真东西熏进去，它显现不出它真的来。你我们凡夫无始以来没见过真东西，你比如说真的有心，我们没见过，就没见过心，哎，没有的东西我们见了一大堆，就是它相似显现出来那个假的见了一大堆，哎，所以呢说为什么它相似显现，因为你熏进去的都是相似的东西，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嘛，这五种材料我们见到的这个本来不存在，没有这回事，哎，你熏的都是这个，所以它显现出来还是色声香味触，它显现不出那个事情的本体来，因为我们没见过引起这五种感觉的本体，我们没见过，所以你就熏习不出来。就好像有人，咱们大家可能有这个经验，我特别想见一个人或者想见一种东西，但是从来没见过，哎，结果有一回做梦啊就见着了，但是呢见着这个人了怎么都看不清，哎，见着那个东西了本来就或者是说匣子都打开了但是还看不着，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没见过那个东西啊，你梦都梦不着。为什么呀？因为你没有那个记忆，你怎么可能让它显现出来呢？哎，但是这个这就是说明这个道理。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真的这一生啊，这一辈子你都没见过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东西，在梦里头真的梦到了，这个也有可能。为什么呢？就是你的记忆啊不是光你这一辈子看到的东西记忆下了，你的记忆非就是前头多少生都有那个记忆都有，只是你不容易把它翻起来。如果你要是修得比较好，心比较清净，你可以把很远的很深的记忆翻起来的话，你就可能见到你前生见的东西。哎，大家不知道有这经验没有，好多人做梦啊梦到过飞，是不是啊？而且飞得很真实，反正我飞就是那个大概一二十米，那个比就是有时候碰到高压线还得那个费点劲儿，就是绕一下，哎，就是非常真实啊。你像这个飞的经验，我们这一生没有这个经验，这个经验是哪来的呀？就是你前生的记忆，就是你前生的记忆，哎，好多人都梦到过飞，是吧？那个非常真实的，那个一看地上的人什么那个树啊房子呀、啊、都很真实的。你要是没有这种经验，没有这种记忆，你怎么可能你有这种？你坐飞机不行，坐飞机太高了，它那个飞得很低，哎，你怎么会有那个经验呢？其实就是你前生的。前生你看除了咱们人道，你鬼道众生就能飞，哎，那个天道什么，哎，都能飞，你那个经验那个记忆多得很， 哎，这就是前生的记忆，就是说你有那个记忆你才能想起来，没有是绝对想不起来的。哎，所以像我们这个心为什么是相似显现而非彼体，不是它真的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没见过我们的心。哎，就是因为我们没见过，我们就是用自己的心见不到自己的心，这是我们凡夫笨。哎，为什么见不到呢？仅仅是因为这个假象给我们挡住了，这个色声香味触给我们挡住了。什么时候你把这个五蕴空掉，哎，自然就见了，自然就见了，不但见自己的、所有众生心、佛菩萨心，哎，没有障碍了就。所以这个第二句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要见到你的心呐，它是相似显现，并没有把自己的本体真的显现出来。为什么它是相似显现呢？因为你这个熏的都是相似的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好像是那个是世界本来面目，好像是世界的本体，哎，我们感觉都是世界的本体，但实际上不是，哎，熏错了。下边呢我们就接着讲，就是上次讲了三个比喻，这个比喻的意思呢我们也先来这个总结一下。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比喻什么呢？就是说虽然我们都有心，我们的心呢也在显现，但是呢我们这个心显现的是一种这个似是而非的显现，相似的显现，不是把它自己的真实面目显现出来。为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呢？刚才我们讲了基本道理，就是说我们没见过真的，所以你显现不出真的来。哎，你熏的都是假的，那显现出来只能都是假的。然后佛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呢，举了很多例子，他这个每一个例子呢是针对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问题，他举了就这样的很多例子。比如说头一个，他说这个心的显现呢就好像变化一样，哎，就是神通变化，变化身。这个呢是问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佛的化身，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真的？佛就说犹如变化，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并没有看到真的佛，真的佛身，真的佛身是他的什么身呢？法身是他的自性身，就是自体本身是他的法身，那是无为法，无相的。哎，报身是他的圆满报身，哎，那也是真身，这是佛的全部真身。但是呢我们人呢这个都没见过。哎，我们见的是什么呢？是佛的化身，变化身。佛用他的神通给我们在我们面前变化一个，让我们能够看到感觉到能够听到。哎，所以呢我们见的这个是就是那个80岁的释迦牟尼佛，是佛的一个叫化身佛。哎，变化身。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佛的色声香味触也是虚妄相。哎，你不能认为说我看到这个颜色了就是看到佛了，就是见到佛了。佛说你不能见如来。哎，叫以色这个以音声求我，哎，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你不能认为你真的就见那不是真的见到佛了，是见到这个变化身了。哎，是在梦中见到梦里的佛了。哎，佛就是入了我们的梦了，佛也是一个这个幻象入到我们梦里给我们说法。所以呢这就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来我们这讲法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真的佛身？不是真的佛身，是佛的变化身。哎，这是回答这么一个问题。第二个响应，就是这个山谷的回声。哎，这个是回答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声音是实有的，现在用这个例子呢就告诉我们说实有的只是那个心，就是说这个声呢它是有，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不是实有的，但是呢它有声源，它有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自己的心，原因是自己的心。就是你有一个造声音的心，这个是真的，但是那个回声是假的。回声是你当时造了之后撞到其他众生的心了返回来的，这个回声是假的。回声不是真的有人在对你这个说话，比如说那个人这个骂我，哎，并不是真的有人骂你，那是你自己骂人的声音的回声。 说你为什么能确定说那不是他的声音，是我自己的声音呢？因为如果你没骂过这个话，现在就你就听不见，你就回不来，哎，就没有你的报，这就是因果。就是说这个人怎么骂我，骂得这么不讲理啊，我根本就没干那事儿，他非说我干那个事儿，冤枉我呀什么，哎，很简单，就是原来你就那么冤枉他来着，你造这个业了。你如果不造这个业，这叫诽谤业，现在一说哈，有诽谤罪可以上法庭告他的。你如果原来不造诽谤别人的业，绝对没有别人诽谤你的业来还回来。那个刚学佛的时候，现在都记不清了，文殊菩萨有一次给为了给人证明这个因果，他怎么着，他把他的一双新鞋放在城门边上，三天没有人动，他就说啊，证明什么呢，我从多少劫以来已经从来不造这个偷盗的业了，所以呢不可能有这个被盗的报，这就是个证明。哎，就是说你如果不造杀生业，你绝对不会被人杀，哎，你如果不偷别人东西，绝对不别人哎偷不了你的，这是丝毫不差的。说那么一双新鞋放在城门洞着，为什么就没人这个拿呀，如果文殊菩萨没这个报，你小偷你想拿那个鞋的人你根本就看不见，你想一下吧，你根本就看不见，你没那个，他就没这个缘，哎，所以说这个因果呀是一点都一丝一毫都差不了的。所以你就在别人这个诬陷你的时候，哎，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人的习惯，他诽谤我上法庭告，哎，结果呢把他判了刑了，这个人觉得这才公平，觉得很好，实际上呢你是又造了新业。当然这个咱们是佛法说佛法，世间法说世间法，哎，但是因果就是这样的。你说我实在受不了，你也可以去报去这个告去啊，哎，也不是说不让你告，因果就叫你明白，就是说他诬陷你，你确实没做那个事儿，他确实是诽谤你，但是这是回声，这是你自己的回声，哎，这是讲这个，就是说直接讲这个就是生业，就是别人这个对你的这个说的这些话呀，都是自己的业报，都是自己的业报。回声就是说有真的没有啊，有真的是什么呀，你真的造过这个业，现在才真的有这种回声回来，但是这个回声呢是假的，你不要拿它当回事儿，哎，回声回来了，你也就这个业也就消了，回声回来了，业就没有了，哎，你这就又消点业，你如果再造新业呢，那以后还会有回声，哎，这个道理咱们搞清楚。像头一个也是说佛的那个释迦牟尼是变化身，变化身他也是有因的，没有佛的真身，他也没有人能神通变化出来，哎，佛有真身，所以呢我们看到佛的变化身了，这是我们的大福报，哎，要好好的抓紧这个机会，赶紧好好学，呵呵，是不是啊？你不要说这个变化身是假的，但是它是什么呢？是真身变化出来的，哎，是真身变化出来的，他的那个说的那个话呀什么的，跟那个真身不一样，是相似显现，就是他相似佛的那个真实境界的一个显现。虽然不是佛的真实境界，但是相似那个真实，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相似的境界来学佛，哎，这是举的这两个例子。然后光影没讲是吧？没有，好，咱们就接着来。注意我在这说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只有在学了唯识之后，告诉你三界唯有心之后啊，才能这样来解释这个例子。就是说在般若经里头也是说这八个比喻，它取的部分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般若经啊只讲五蕴皆空，只讲什么是没有的，它不讲这个什么是有的，哎，什么是真有的，只讲一切如梦幻泡影，是这个都应该无所得，哎，你才能证到真实。但是真实是什么样的，它后边要到唯识的才讲。所以般若经是只讲空，只讲空，它取的那个比喻就是什么呢？只取那个 假的那一部分。比如说犹如变化，就是只说那个变化身，他不说那个真身，哎，只取那一半。比如说这个回声，哎，鼓响，他就只取什么，告诉你那个声音完全是梦幻泡影，完全是假的，哎，这个叫毕竟空，毕竟空无所有。般若经是讲这个，他只取那个假的那一部分，不讲这个真的这一部分。这个所以你不要在读般若经的时候读说这个后边咱们就说啊，很多人误解这个例子，就是你像照镜子，照镜子说这个，哎，不对啊，我忘了前面那个影像，咱们就用这个影像说，影像就是照镜子。般若经里头说的那个影像全部是什么呀，就是镜子里的影像，哎，如影像就是镜子的影像，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五蕴皆空，就是一切法无自性，根本就是没有的，哎，叫毕竟无，哎，这就是般若经的比喻，广比那个假的，不说镜子外边还有人，哎，所以有些人学了之后会误解，说世界上没真的啊，都是假的，这就是误解。你还没学完了，你才学到二十说法，后边还这个还告诉你说，你把这个假的空掉之后，真的是什么呀？真的有心，哎，这个还没讲了。所以呢，记住，在般若经里的比喻都是只比喻那个假的。到这个三十说法讲了世界上唯有心的时候，才会比喻，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影像，它就是比喻什么呢，就是两个都有了，就是镜子外边有一个人，镜子里头有一个人，镜子里头的人完全是假的，叫自性假立，什么反正差别假立，全一点，镜子里头是一点人都没有。但是呢，它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你会在镜子里头看到一个人呢，因为你镜子外边有一个真人。现在这个比喻是比喻的什么呢，就是镜子外边这个真人就是我们的心。由于我们的心无始以来造作了很多的这个就是错误颠倒的邪见熏成种子了，这个心呢它就会起一个什么呢，它升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假影，就是那个镜子的影就会起来。就是说镜子里的这个假影啊是有原因的，是你自己造作，你自己熏习的记忆它又显现出来，所以会显现出一个镜子里的假影，哎，镜子里的假影是一点都没有。镜子里的假人比喻什么呢，我们看到的一切法，我们看到的五蕴都是镜子里的一个假的五蕴，哎，真的五蕴在哪儿，在我们心里，哎，就是真的那个，就是真的，这就不能叫五蕴了，你要叫五蕴，因为五蕴头一个就是色，就是叫挚爱，它就成真的东西了。就是那个这五种材料这个基础上假安立的这些邪见积累成了，这些邪见的记忆积累成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没有别的内容，就是积累的这些邪见，这些邪见就害苦我们了。为什么呢，邪见一升起来，我们就感觉外边是真的，我们就真的去着急，真的去折腾，结果呢折腾错了。所以学这个就是学到三十了义教之后，我们要总的要掌握住一个什么观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呀整个搞颠倒了，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在这个心里头熏习了很多错误颠倒的邪见。什么邪见呢，就是外边有五蕴这个邪见，这个邪见形成了我们这个心的内容，除了这个邪见我们心里没别的内容，结果起来之后呢，哎，这个邪见一升起来，回忆一升起来，我们就认为外边有五蕴。注意啊，这个邪见给我们的坏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搞颠倒了，就是让我们搞颠倒，就是没有五蕴我们去为五蕴着急，真正有心呢我们这个认为这个心不重要。你看现代人就是认为说我想什么都无所谓，你看实际上你造业是什么呀，就是你想什么，哎，这真正造业的就是想什么，只有这个是有用的。哎，我们人认为呢我想什么那随便啊，我又爱不着别人，爱想什么想什么，认为想什么没用没事儿。反而外边这个没用的这些东西，假的东西，我们认为非常重要， 你看无始以来我们搞颠倒了，哎，无始以来搞颠倒了。所以我说，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你就不用像愚公一样让他儿子孙子都去这个去挖山去，哎，你就哎，你改变自己的心，你改变自己的心，当然他是不知道了。如果他改变自己的心，好好的修，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吧，守五戒啊，修五戒十善，下一生就是天人报，天人报自然就没有障碍，什么山啊什么什么都不是障碍了，哎，用得着你去挖呀？哎，他不管自己的心，他就把山当成真实的去挖山。我们现在呀，所有的人都是愚公，都在挖外边的山，你看是不是啊？你整天就是上班就在那挖山，哎，整天忙乎外边的东西，忙乎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哎，忙乎挖这个山，但是呢，不管真正存在的东西，就是不管自己怎么想，实际上是什么呢？你在挖山的时候，这些邪见，认为哎呀，这个山是真的呀，这个是挖山真难呐，是什么？所有的这个些没用的这些邪见，是造上业了。哎，造上业了，越行越是下回还升起山来，是不是啊？下回还升起山来，你还去挖去吧，你就没有出来的时候。说怎么改变呢？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不熏这个邪见了，我们熏正见，熏真实见，就是外边这山是没有的，只有我这个心。哎，五蕴是空的，三界唯有心，熏这个真见，熏这个真见呢，这个真见。你熏习的多了，他就把外边的那个假象呢就不升起了。哎，后边这个弥勒菩萨还专门要说这个修行方法，就是整个我们这个人类啊，就是不管人类了，六道众生都搞颠倒了。哎，所以啊，你不要拿这个就是说这个果报，说果报是真，这个是我们现在学唯识了，也可以这样说，是什么真的？是你心是真的。就是说你造了这样的，起了这样的恶念，起了这样的善念，这个业，这个想法熏进去了，这是真的熏进去了，这个以后它要升起的，这个叫心造，心造业，有了这个善恶的想法，这个是真的。但是它显现出来的那些业报都是假的，不管是善报恶报都是假的，就是有恶报，那也是空，也是就是完全是假象。这样你可以轻松一点。你比如说最那个现实的证明，就是那些得绝症的，没有办法，被医院宣判了什么3个月啊6个月的，哎，没办法了，找到寺里头来问和尚有没有办法，哎，说念佛，好多人念的呢，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这就本身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业报啊。是假象，是空的，真的只有心，你的心改变了，它业报就会改变。注意就是什么呢？它并不是说把你那个恶业呀，给这个说恶业，比如说本来你应该啊，比如6个月就这个就是这一生就完了的，哎，结果呢，你这一念佛又这个癌症也没了，又活了几十年，说那个6个月就要这个去世的那个恶报，实际上是什么呢？被压下去没显现，并不是消掉了，是你用念佛把你前生的这个念佛的善业，你做的这个善事的报呢，给这个调动起来了。哎，你的善报把那个，这不是重业先报吗？把那个恶报啊给压下去了，给压下去了，就是那个恶报没显现出来，它还在。所以说像佛经里头啊，给我们一般人，因为他不讲到唯识，这不讲这么深的道理，不能这样讲，所以呢方便说法就说什么呢，你一声佛号可以消这个多少劫的罪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方便说法，就是他不是把你那个罪消掉了，是把你那个罪给你就是压制下去了，哎，让你的善业显现出来了，把你的善业调动起来了。所以啊，你有了善报之后啊，还要抓紧时间赶紧修，哎，你如果不好好修，那以后你再做坏事什么，把那些恶报再给招惹出来，那还是要出来的，哎。 所以这个话怎么说，反正你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之后啊，话怎么说都行。哎，就是说你的心造业这个事儿是真的存在的。哎，你起一个恶念就有这个恶念熏进去，你起一个善念就有善念熏进去，他以后业报起来就是靠这些念，就只有这个心是真的，显现出来的那个业果，哎，是假的，完全是假的。所以呢，你不要去贪那些功德，也不要去这个害怕那些恶业啊，这个那么痛苦，你就好好修这个心，它这个显现就会改变。哎，那些都是空，都是这个就是虚妄显现，如梦幻泡影，跟梦一样。不要把外边看得那么真实，你要是把外边看得那么真实，就像我们现在一般人一样，你那个就啊，那个日子就没法过，没法，你是不是啊？住房就这么大，你怎么办啊？你也没法把它变大，工资就这么高啊，是这个家里就有病人什么的，他就觉得这些都真实，那个日子就愁死人。哎，实际上啊，都如梦幻泡影，不是真的。哎，关键我们是用力点没用对，所以就在那拼命挣钱，拼命干什么，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没有多大改变。哎，因为你方向用错了，真正能改变你的是什么呢？你的心要改变。这是真正能改变你的地方。哎，这个呢我们不下功夫，反而在那些错误的不是真正这个原因的地方使劲下功夫。哎，佛经里头有那么一个比喻，就是说你赶牛车，牛车不走了，走得慢了，你打牛还是打车？我们凡夫现在就是什么呢？拼命的打那个车。如果说那个牛就是心，车就是五蕴的话，哈，他只能拼命打那个车，因为他看不到心，他认为心不重要。哎，我们说，哎，我们也改变一点，也起作用，是什么呢？你使劲在那打那个车呀，它多多少少会影响到那个心，是吧？你打那个车，它也是在这个熏成记忆，也是，哎，或者说你要用这个比喻，就是说你使劲打那个车，折腾的呀，折腾的那牛。你又烦了，他可能也要走一步，或者是说老抽这个鞭子，抽的小不小心一鞭子抽歪了，抽着牛了，牛也，哎，我们世间也有那个，哎，有时候会突然有很高的效率，比如说一个人急了会爆发出很大的力量，哎，这都属于那个就是把心的那个力量给那个兜出来了，哎，心力好像不符合客观规律了，实际上就是你不小心给抽着那牛了。所以我们现在凡夫都是什么呢？就使劲打那个车，哎，这个牛呢也习惯了，就是你打的这个多了，哎，他也会这个知道你着急，他也走一点。哎，我们现在凡夫都是这么个状况。现在我们明白这个情况之后呢，就要把它倒过来，就是不要去打那个车，哎，我们直接就打这个牛，就是什么呢？修自己的心。你看佛指出来的这条道路。怎么修啊？他让你离开世间，到这个阿莲若处，就是僻静处。你像这个寺，你看佛教跟那个什么基督教这个不一样的，就是其他的那个清真寺什么，它是入世的，它就是帮助人们把这个世间搞好点，所以它在这个人多的地方修。佛寺是在哪儿呢？在深山老林里头，人们这个走不到的地方。它要什么呢？要清静，就是什么呢？我不打车了。我就看这个牛，我就打这个牛，就管自心，就修自心，所以他是远离车，找一个僻静地方，就有一个别管是山洞啊什么，你或者简单讲，有一个地方能睡觉，哎，有两件衣服能这个避寒，哎，有一碗饭能这个就是吃饱就行了，就这很简单的条件，干什么呀？修自己的心。这就是在打牛，哎，这就是真正的修行方法。我们居士啊，这就是福报不够，哎，没有这个福报，你说你出家出不了，业障重，哎，障碍多，你没有那个到寺里头出了家，让人家别人供养你的福报，布施不够是吧？福德不够，哎，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达到那个人家，你往那一坐，人家就都来供养来了，好好让你打这个牛，哎，你没这个福报， 所以呢现在还得自个儿连车带牛在这身还得折腾。但是这个道理懂了之后呢，我们慢慢要向这个方向要靠拢，要颠倒过来，就是外边五蕴呢是如梦如幻，是虚假的，不要在那个上边下功夫，没有多大用。哎，能够保证你的修行条件就行了，哎，就达到这个标准就行了。要干什么呀？要打这个牛，要就是管住自己的心。哎，世界这个三界唯有心，你管住自己心就管住一切了，一切就改变了。你不管那个心就等于丢了根本。哎，我们现在那个世间人都是不管心，管那个没用的，哎，就是丢了根本。这是这个讲了为实之后呢，说这么一个基本道理。所以你像这些比喻啊，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假的。哎，你看这些比喻都是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假的。真的是什么呀？真的是心。假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所以有了这个正确的看法之后啊，再来看那个比喻，你就会理解得很透啊，而且你相信，真的相信。你要般若经不好读懂啊，就是有好多人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什么这一切都是假的，他就会真的都是假的吗？那真的是什么呀？哎，有这个想法很好，你就学为实，哎，你就知道真的是什么了。下边呢，咱们再来看那个第四个比喻，叫光影。这个光影就是有光照出来的影子。比如说我们每个人，不管你做什么，都有你的影子。哎，这个屋里头有灯光的影子，走到这个外边有阳光的影子，有月光的影子，哎，总是有你的影子跟着你。这个比喻什么呢？就是比喻这个我们的造业，就是跟那个就是照镜子里的人那个比喻有点相像。哎，就是什么呢？说这个有人说，如果说这个业报都是假的，就是说我们看见的东西都是假的哈，这个业报也是假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业报呢？就是假的，应该这个没有的东西，应该这个就是没有的，为什么就是我们就是要生为人，要长成这个样子，要你是男的你是女的，这谁决定的呀？说业报决定的啊。说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这个决定呢？为什么我就是这么高，不是再高点呢？为什么我们长这个样，不是那个样子呢？哎，这个道理，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佛举一个例子，说什么呀？你看人呢都有影子，这个影子呢什么东西都没有，影子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这个影子的比喻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五蕴呐，这就是个影子。我们认为里头有东西，有物质，有精神，有人，有什么山河大地都有。我们认为这个影子里头有真的有东西。佛说这个你看到的这一切啊，就是你的影子一样，里头实际上看着好像是有。你看你的影子吧，你走他也走，你这个扬手他也扬手，你干什么他也好像是好像是个人啊、人一样，好像在做什么事儿一样。就说人走道人走路吧，你走影子也走，哎，你好像有一个人在走，实际上那个影子里头一点东西都没有。说一点东西都没有，为什么看得真真的活活的就是一个人在走呢？就和换成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空，为什么我感觉这五蕴都真的是有呢？佛就说呀，你因为有一个人你才有那个影子，真的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因为你有你的心，你整天在造业，你造了业之后啊，它必然就有一个影子，它必然显现出一个影子来。就是说虽然影子里头没有东西，但是呢它是有原因的，它这个影子升起，这个影子是有原因的。你心怎么活动，它影子就怎么显现，就是这个关系。也可以引用到我们现在这业报上，我们的医报正报，就是这个身体跟山河大地这些，包括我们的环境。为什么我是生在这样一个环境呢？是你的心造的这样的业，你跟这个环境有缘。哎，你跟什么环境有缘，看你造什么样的业。所以这个影子呢，虽然它是空，里头都没有，但是呢它是你心造业的一个显现。虽然是你心造业的显现，但是里头呢没有真东西，只有你心的这个想法是真的有。哎，所以呢你就去改变你心的想法，就去改变你心的想法，就这么一件正经事儿。 不要去修理地球，什么人定胜天，什么这个改造什么山河大地了，那都是错误口号。人定胜天，你看人定了这么多天，你能胜天吗？啊，你这个前两天那么热啊，你胜一下，没有任何办法的，哎，没有任何办法，天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哎，这是从世间话来说，实际上用这个真正我们佛教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业报，你造下那个业报了，你想躲开啊，躲不开。但是你不要把它当真就行了，哎，不要认为说真的有老天爷，真的是什么没那回事儿，哎，都是自己造的业的一个业报显现，虚妄显现，哎，这样你心情啊要对待这些要轻松，哎，虚妄显现，业报不是真的。如果业报是真的呀，我们解脱不了，真的东西你去不掉，哎，如果业报是真的，那你就是你真的东西你是没办法的。只有如梦你才能醒来，你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梦是真的的话，我们这做了就是造了多少业呀都是真的，那你可收拾不完了。实际上是什么呢？业报完全是空，是假的。你只要你的心改变了，一醒全空，你就能照见五蕴皆空，哎，是假的，所以你能解脱。所以你学了唯识之后啊，你就找到根本，你就从道理上你也知道解脱的办法了，哎，实际上解脱的办法呢很简单很轻松，哎，不是有人，你比如说如果你认为业报是真的，那你可去忏悔吧，前边造了多少业报啊，佛说无始以来，你说你无始以来你能忏悔完吗？哎，你学了唯识之后就知道了，那都是镜子里的你的一个影子的显现，不是真的，真的就是你的这个想法，那真的就是想法，你改变想法就行了嘛，哎，改变想法就行了，它本来就是空的，所以呢你想法改变之后你就能改变那个影子，它跟着就改变，这是光影喻。所以你学了这些这个比喻之后啊，你对这个真的假的这个你都能看得很清楚，哎，你这修行你也就知道该怎么修行了。你像一般的人不懂五蕴皆空的，哎，认为五蕴皆有的，那个修行起来很那个累的，是不是啊？你要刚学佛的时候，我们不懂这些道理，那感觉那个就是修行，是不是啊？那是很累的。我造了多少口业，多少身业，多少意业呀，数不清，那怎么能那个消完呢？啊，很发愁。哎，实际上佛给你讲清楚了，它就是个影子，你心意改变，影子就改变。那些呀全是空，没有那些东西，哎，你认为它是有的是颠倒见，是邪见，不是正确的见，就是因为你执照它是实有的，所以才造成你现在感觉很困难，而自己吓唬自己，哎，实际上外边就是没有的，就是只有心，你就只改变自己心就行了。